那我们的主任牧师冯玉强牧师的今天的讲题是别加摸世俗化及妥协的教会，我们也请董俏姐妹为他当翻译。
首先代表尖沙咀巨浸信会全体的会友欢迎我们的友会西九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来到崇拜。
首先代表尖沙咀国语浸信会的全体会友欢迎我们友会西九浸信会的会友来我们教会参加主日崇拜。
虽然曾经是母会，
虽然曾经是母会，
但我们最高兴见到分堂的发展是青出于蓝，
但我们很高兴见到分堂的发展呢是青出于蓝。
蒙神使用呢，让你哋去更加为主得人。
蒙神使用为主更加得人。
就好似保罗所讲，每逢想念你哋嘅时候，我就感谢我嘅神。
就如同保罗所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哋众人祈求嘅时候，常常欢欢喜嘅祈求。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哋都系兴旺主嘅福音。
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都是兴旺主的福音。
希望我哋可以日后喺主里边有更多合作联谊嘅机会。
希望我们以后在主里有更多联谊和合作的机会。
董超应该是最后一次同牧师翻译了，是吧？
我应该是最后一次给牧师做翻译了。
董超呢是国内来的一位研究的博士生。
我是从国内来到香港理工大学做研究的博士生。
他将于五月底就要回来完成他的博士论文。
我这个月月底就会回到我的母校去做完我的博士论文。
为他祈祷在国内做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请大家也为我祷告，在国内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已经答应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好，按照我原定计划呢，今日进入启示录第三间教会别加摩。
按照原定的讲道计划，今早是进入启示录七教会的第三间教会。
如果熟悉
别加摩，
熟悉别加摩的地形呢，别加摩呢是一个嘅山城嚟嘅。
如果熟悉别加摩的地形的话呢，就知道别加摩是一个山形的地形。
佢喺当时嗰个嘅新约嗰个环境咧，佢唔系一个好重要嘅城市。
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呢，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只不过咧喺亚历山大，即系话希腊嗰个政权之后。
只不过在希腊的政权之后，亚历山大帝之后。
别加摩咧就喺所属嘅地区咧兴起咗叫亚他勒王朝。
别加摩在所属的地区兴起了一个叫亚他勒的王朝。
他建立了在以别加摩建立成为那个的首都。
在以别加摩成为他的首都。
他就慢慢建立起来。
他就慢慢的建立起来。
大概在公元前133年。
大概在公元前的133年。
亚他勒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离世之前。
在亚他勒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离世之前，
他就即系立下一个遗愿，将呢个嘅别加摩咧就献呈俾当时嘅罗马政府。
他就立下一个遗嘱，将这个别加摩献上给当时的罗马政府。
结果咧，呢个别加摩咧就成为罗马喺小亚细亚嘅呢个嘅首府。
结果呢，别加摩呢就成为这个罗马王朝在这个地区的首府。
别加摩原来的意思呢是堡垒。
别加摩原来的意思是堡垒。
是一个山城来的。
是一个山城。
去年我有机会去到别加摩参观的时候呢，是要坐高空吊车上到山顶。
去年我有机会去别加摩参观的时候，是要坐一个缆车上到山顶。
它是当时罗马一个居高临下一个很重要的军事据点。
它在当时的罗马是一个居高临下的重要的军事据点。
现时呢仍然留下一个很漂亮的这些石建筑的一些建筑群。
现在仍然留下一群很漂亮的石建筑的建筑群。
因为别加摩是一个山城。
因为别加摩是一个山城，
它离开这个的海岸大概15公里，
它离开海岸大概有15公里，
不方便那个商业那个的发展，
不方便当时的商业的发展。
当时呢主要比如以弗所靠近海边呢，是用船来作为这个的运输主要工具。
当时以弗所是靠近海边，用这个船来作为这个运输的工具。
所以咧，佢哋就转移咗用文化、宗教、政治咧作为成个城市发展嗰个重点。
所以他们就转移以文化、宗教和政治作为当时城市发展的重点。
毕加摩咧有一个嘅收，当时系收纳咗有200,000册图书嘅一个嘅图书馆。
别加摩当时建设了一座可以收藏200,000册图书的图书馆。
今日如果就算200,000册的图书馆，在大学来讲都是不简单的事。
那现在对于大陆来说，一个200,000册收录图书的图书馆 都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
他为了要方便收藏，结果他们羊皮纸其实就是由别加摩这块地方发明的。
他为了便于收藏，其实这个羊皮纸就是别加摩所发明的。
他们能够透过用那些羊皮加工之后作为那个文字的记录，
他们透过羊皮加工之后来作为文字记录的工具。
推前之前是用那些芦苇做成的蒲草纸，它那个的非常之进步。
那之后
啊，没关系了，反正就很进步了。
反正就是进步了。
别加摩咧，亦都系一个嘅好著名嘅宗教中心。
别加摩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宗教中
心。你可以讲话满天神佛喺呢个城市嘅里边。
你可以说这个城市是满天神话的。
佢里边咧建咗好多唔同嘅宗教嘅神庙。
他在这里建立了很多不同宗教的神庙，
包括这个当时希腊信仰象征嘅宙斯啦。
包括当时希腊信仰的这个象征宙斯，
这个雅典娜啦，
雅典娜，
另一个最吸引人的呢，
另外一个最吸引人的呢，
就是一个叫做医治之神，
就是一个叫做医治之神，
叫做亚希比斯，
叫做亚希比斯。
他为每一个这些的当时的这些的这些这样的神呢，都建立这些的神庙。
他为当时所谓的这些神都建立了神庙，
特别这个的亚希比斯，
特别是这个亚希比斯，
他呢就成为很多人涌去那里，希望寻求医治。
他就成为很多人涌到那里去寻求医治的对
象。你留意这个的神呢，个手拿那个杖卷着一条蛇的。
你留意这个神手拿的那个杖上面卷起了一条蛇。
据闻今天的现代医学会那个 logo 呢，那条蛇呢都是出自这里。
据说现在医学会会征的那个蛇就是出自于这里。
除了他们敬奉很多异教的神灵之外呢，
除了他们敬奉很多异教的神灵之外呢，
别加摩是当时是最早敬奉罗马皇帝为神，亦都为建立神庙的一个的城市。
别加摩是当时最早的为敬拜罗马皇帝为神并且建立神庙的城市。
它比以弗所和士美拿更早，
甚至比以弗所和士美拿更早。
而且它不止建一间，
而且它不止建一
间，它建了好几间的神庙去供奉这个罗马皇帝为神。
它是建立了很多神庙去供奉这个罗马的皇帝。
所以别加摩呢，它不单止是满天神佛，
所以别加摩不单是满天的神话，
亦都是以罗马皇帝为神的一个文化的气氛。
所以他还是以罗马皇帝为神的这么一个文化。
所以有学者称以弗所是一个改变的城，
所以有学者称以弗所是一个改编之城。
士美拿是一个生命之城，
士美拿是一个生命之城。
而这个别加摩是一个主权的城市，
而这个别加摩是一个主权的城市。
因为呢，他是为在生的皇帝呢已经奉他为神，
因为他是以在生的皇帝已经奉他为神。
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的经文的时候呢，
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耶稣基督一开始对别加摩教会去讲了番这样的说话。
耶稣基督一开始对别加摩教会讲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有那有两人利剑的讲，
那有两刃利剑的说，
这个两刃的利剑是当时一个罗马士兵最基本的一个的装备。
这个两刃利剑是当时罗马士兵最基本的装备。
它的剑尖是非常的尖，
它的那个剑是非常的尖的，
还有两旁呢都非常利的刃，
它两旁有非常利的刃，
是跟这些敌人埋身搏斗的时候是刺杀这些敌人，
跟这个敌人在近身搏斗的时候可以用来刺杀敌人。
如果应用在这里，其实就简单来说是可以掌生杀大权。
如果放在这里来简单的说，就是可以掌握生杀的大权。
原来罗马当时管治的地方呢，
原来罗马当时管制的地方
它是分了两等的，
是分为两等的。
一等一种就可以有生杀大权。
有一种是有生杀大权的。
即是说当地的政府是可以按照他们执行法律定某些人的生死。
也就是说当地政府它可以按照法律去定某一些人的生死。
有一些城市是不行
的。有一些城市是不可以的。
你读圣经你读到保罗为什么最后都要送去罗马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城市没有那个生杀大权。
你读到圣经当时保罗要送到罗马的另外一个城市，送到罗马就是当时那个城市是没有生杀大权的。
正话讲到别加摩是一个的军事的重镇。
这里讲到别加摩是一个军事的重镇，
所以他们有生杀大权，
所以他们有生杀大权。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其实跟我们讲的时候有一个含义的，
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跟我们讲是有一定的含义
的。尽管你们拥有政府赋予你那个生杀大权，
他说纵使你们拥有政府赋予你们的生杀大权，
但真正掌握这个主权是这位基督，
但真正掌握这项权力的是耶稣基督，
他才是这个生命的主，
他才是生命的主。
十三节那里就提到一个呢撒旦的座位，或者应该原文是撒旦的宝座。
十三节就提到撒旦的座位，或者原文是讲撒旦的宝座。
这个呢就令新约的学者呢绞尽脑汁，到底那里为什么会有一个的撒旦的宝座呢？
这里就让很多学者绞尽脑汁去想，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撒旦的宝座呢？
因为任何考古的文献都没有发现当时的人供奉撒旦。
因为任何的考古文献都没有发现当时的人供奉撒旦。
学者呢就有不同的见解。
学者呢就提出不同的见解。
第一个呢就是他呢就说这个是一个德国考古学家呢曾经在别加摩的山上发现一个的宙斯的一个大的祭坛。
一个德国的考古学家呢曾经就在别加摩的一座山上发现了一个宙斯的大的祭坛。
希腊人又称他为宙斯救主，
希腊人又称之为宙斯救主。
这个是一个真的，现在是因为那个的后来当时的土耳其呢就跟这个德国的考古学家做了一个协议呢，将这个的全部拆了，现在放在德国的博物馆那里。
那当时的这个考古学家和土耳其呢就达成了一个协议，把这个祭坛拆了，全部运送到德国去，摆在博物馆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宙斯的祭坛就是撒旦的宝座呢，这个是其中一个解释。
那其中一个解释呢就说这个宙斯的祭坛呢就是撒旦的宝座。
但有另一个的呢可能就是说别加摩人呢所崇拜这个的阿希比斯这个的医治之神。
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说别加摩当时崇拜的这个医治之神亚西比斯。
因为他有人的形象，
因为他有人的形象，
但他手拿这个蛇杖，
但他手拿蛇杖。
在当时圣经来讲就称这个撒旦为古蛇，
在当时的圣经来讲就称这个就称这个撒旦为古蛇。
所以他们其中一个的可能一个的解释呢就说这个撒旦的宝座是指这个阿希比斯。
那其中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撒旦就是亚西比斯。
当然如果在那个经文比较接近那个的意思的话呢，
如果说经文接近比较接近的一个意思的话，
应该就是别加摩以供奉罗马皇帝作为神，是形容为这个的撒旦的宝座。
就是别加摩当时敬奉罗马皇帝为神，就是这个撒旦的宝座。
因为他们为了要讨当时在任的罗马这个的皇帝的欢心，
因为他当时为了讨好这个罗马的皇帝，
所以他们为他建造这些神庙，
所以为他建立了这个神庙，
以至他的风头就盖过其他的城市，
那以致他的锋芒呢就盖过了其他的城市。
也可以说透过别加摩带起一个风潮，大家呢都去以供奉这个该撒为皇帝为荣的。
那别加摩就带起了一种风潮，就是敬奉当时的罗马皇帝为神。
大家知道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呢，
大家知道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呢，
如果向这个的皇帝下拜呢，在个信仰上面呢是没办法可以过到的。
那对当时罗马皇帝去下拜是在信仰上来说是没有办法承认的。
但当时罗马政府为了一种统治的手段，
但当时的罗马政府为了一种统治的手段，他就
以这个的罗马皇帝作为一个供奉的中心，
他就以罗马的皇帝作为一个供奉的中心，
大家向他宣誓向他效忠，
大家向他宣誓，向他效忠，
作为一种的团结一致，
作为一种团结一致，
但是以罗马皇帝为神，
但以罗马皇帝为神，
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些的困难，
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困难的，
所以呢，其实对政府一个效忠的表态，
但其实对政府效忠的一个表态，
对基督徒来讲呢，对的信仰就有很大的冲击，
对基督徒来讲，对他们的信仰是一种很大的冲击。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如果将这些属神的荣耀归给一个在位的君王呢？
对基督徒来讲，如果将属神的荣耀归给一个在位的君王呢？
对基督徒来讲，一种可恶的行为。
对基督徒来讲，是一种可恶的行
为，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罪来的，
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罪。
所以在当时来讲，整个别加摩这种这样的氛围的里面呢，
所以在整个别加摩当时的氛围里面，
令到当地的基督徒呢受到很大的逼迫，
令当时的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
其实在启示录成书的时候呢，
其实在启示录成书的时候，
你告诉别人自己一个基督徒就已经构成一个罪状的了，
你告诉别人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就已经构成一个罪状了。
我们没有我们今天香港这么幸福，
我们没有现在香港这么幸福，
我们可以随时入来聚会，随时敬拜神，
我们可以随时回来聚会，随时敬拜
神。因为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就表示呢你是一个的半角石，
如果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就代表你成为了一个绊脚石。
因为你一种双重效忠嘛，
因为你是双重效忠的。
你既要供奉这个的，既要遵从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
你既要遵从这个罗马政府的
统治。原来你一个更高的顺服的权威就是你们的上帝。
但是你有一个更高的崇拜的权威就是你的
上帝。所以当时其实那种的有一种的仪式的。
但是当时是有一种意思。
仪式，
仪式，
就是你来到这个皇帝那个像的面前，
来就是你来到这个皇帝的帐的面前，
烧一啲嘅香，
烧这个香，
向佢下跪，
向他下跪，
然后咧就政府会颁一个嘅证明书俾你，
然后政府就会颁一个证明书，
表示你已经对罗马政府效忠了，
表示你已经对罗马政府效
忠了。但如果你唔做嘅话咧？
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
就表示你对罗马政府一种嘅叛国嘅一种嘅罪名。
但是如果你不做，就代表你对罗马政府当时一种绊脚的一种行为。
所以你读到第十三节嘅时候咧，
所以你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
你睇到有一个见证人安提帕喺你中间，
你见到有一个见证人安提帕在他们中间
系被杀嘅，
是被杀的，
即系话证明嗰个逼迫咧系得嚟得好真实。
就证明那个逼迫是来得很真实。
有啲基督徒为咗坚持佢嘅信仰，
有些基督徒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
甚至乎牺牲佢自己嘅生命，
甚至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系称赞别加摩嘅教会。
所以耶稣基督称赞别加摩的教会。
佢话你坚守我嘅名，冇弃绝我嘅道。
他说你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安提帕点样被杀咧？我哋冇太多嘅资料。
安提帕是怎样被杀的？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
但系教会历史就流传啦。
但教会历史里面流传。
我再次强调流传啫。
我再次强调是流传。
就系安提帕咧，就被困喺一个铜铸造嘅一个牛嘅像里边。
就是安提帕是被困在一个铜铸的牛像里面，
然后呢下底用火烧，
然后被用火烧。
大家唔系 barbecue 啊，即系唔系喺度烧烤，系咁样将佢烧死嘅。
大家要知道，不是在烧烤，是这样被烧死的。
所以耶稣基督称佢为忠心嘅见证人。
所以耶稣基督称他为忠心的见证人。
而呢个忠心见证人呢？
而这个忠心见证人呢，
日后就成为殉道者呢一个字咧，一个好重要嘅字。
日后就成为一个殉道者的代名词，
因为他是用死来见证他自己的信仰，
因为他是用死来见证自己的信仰。
去到十四节耶稣基督就提醒别加摩教会，
去到十四节耶稣基督就提醒别加摩的教会，
他说他要提醒这个提防巴兰的教训，
他要提防巴兰的教训。
如果你熟悉教会，熟悉这个圣经，你知道巴兰在旧约是一位的先知。
如果你熟悉这个旧约，就知道巴兰在旧约是一位先知。
他处身在当时的米索波大米，
他身处当时的米索波大米，
一个非常迷信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地方。
他很擅长占卜、观兆、用法术，
他很擅长占卜、观兆、用法术。
他一个术士，能够预知未来。
他是一个术士，能够预知未来，
或者行使呢个邪术咧，去可以得到应验，
或者是行使一些邪术使事情得到应验。
所以当时嘅摩押王巴勒咧，就想攻打以色列人。
所以当时的摩押王巴勒就多次的想攻打以色列，
佢哋咧就唔成功，
他们就没有成功。
听闻巴兰嗰个嘅法术好热好灵验，
听闻巴兰的法术很灵验，
就邀请呢个嘅巴兰咧去咒助以色列人，
就邀请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
佢话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
他说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
为谁咒助谁就咒助。
为谁咒诅谁就咒诅。
但巴兰知道以色列人是受上帝那个的保护，
但是他们知巴兰知道以色列人是受到上帝的保护，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
但他又不甘心巴勒送来的金银珠宝，
但他又舍不得巴兰他所送来的那些珠宝，
所以他就教了巴勒一个的很毒的诡计，
他所以就教了巴勒一个狠毒的一个诡计，
他就建议这个巴勒用摩押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行淫。
他就建议巴勒用摩押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行淫，
同埋拜这个的摩押的偶像，
同时拜摩押的偶像。
结果上帝的惩罚就临到以色列的当中，
结果上帝的惩罚就临到以色列人当中。
所以他呢不是用势力去打败以色列人，
所以不是用势力去打败以色列人，
是将一些这样的毒素摆在他们的当中，
是将这些毒素摆在他们中间，
他们里面自己败坏，
他们自己从里面败坏，
受到上帝那个教训，
受到上帝的教训。
所以当耶稣套用巴兰的教训去斥责别加摩教会灵性的光景的时候呢，
所以当耶稣套用巴兰的教训去指责别加摩教会灵性的光景的时候，
其实只是去陷在一种世俗那种的罪恶的里面，
就是指陷入到世俗的罪恶里面，
他们同流合污，
他们同流合污。
你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呢？
你知道以色列的历史？
以色列人为什么要亡国呢？
以色列为什么会亡国
呢？他们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他们一直都觉得自己是
上帝的选民，他们应该是一帆风顺国运亨通的，
他们应该是一帆风顺国运亨通的。
但是当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候呢，
但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他们得出一个神学的结论，
他们得出一个神学的结论，
他们离弃神的律法，
他们离弃神的律法，
随从外邦的偶像，
随从外邦人的偶像。
所以他们订立了叫生命记神学，
所以他们建立了生命的神学，
提醒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遵从神的话语，
提醒我们世世代代遵从神的话语，
不要去亲近那些外邦的偶像，
不可以亲近外邦人的偶像。
所以十四节那里提到这个的绊脚石，
所以十四节提到的这个绊脚石，
其实原来的意思是一些捉雀仔那个的一个的工具，
其实是指捉麻雀的一些工具。
它呢就是其实应该有一个类似一个布料，好像一个烧鸡这样的。
其实它好像是一个
簸箕，
簸箕像烧鸡的一样。
它呢用一条棍呢就撑住那个的簸箕，
它就用一个棍子撑住这个簸箕，
然后将米粒呢一路整一条的路。
他用食物做
那个米
用米
引那些雀来一路咁食，
引那些鸟来吃。
当我去到那个簸箕的下面的时候呢，
当这个鸟进入簸箕的下面的时候，
他一掹那条棍，那个簸箕就捉住只雀了，
拿走踢倒了这个棍子，这个鸟就被捉住了。
所以那个绊脚石就是那支棍，
所以绊脚石就是指那支棍，
他就是将它摆入那个网罗的里面，
就是摆入这个网罗里面。
所以巴兰当时用的引诱的东西呢，
所以当时巴兰用的引诱的东西呢，
就是吃偶像之物，
就是吃偶像的食物，
同摩押的女子行淫，
同摩押的女子行淫。
结果呢，他受到上帝的惩罚，
结果就受到上帝的惩罚。
当然了，如果在古代吃偶像的物行淫呢，这个是一些异教的风俗。
当然在古代吃祭偶像的食物以及行奸淫的事，就是外教的事，
异教
的风
俗。他们是一些叫神庙，
他们将这些叫做神庙，
他们养了一群叫做庙妓，
他们养了一群叫做庙妓，
就是说每次在吃喝玩乐完之后呢，
每次在这个
吃喝玩乐之后，
他们
就有一些很荒唐的一些活动，
他们就有一些很荒唐的活动，
男女杂交。
男女杂交，
因为古代觉得生育就是一种的力量嘛，
因为古代生育是一种力量，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教会是随从这些的外邦的风俗，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教会随从这些外邦的
风俗，同他们同流合污，
与他们同流合污，
你想想一个什么的光景，
你想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你想想如果我们教会不是那个木凳，不是摆圣经，
如果你想象一下，我们的教会木凳不是摆圣经，
不是摆诗歌，
不是摆诗歌，
摆 playboy 咁，
摆 playboy，
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
你是一个乜嘢嘅？你可以想象一幅乜嘢嘅图画？
你想象一下，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
所以巴兰嘅教训咧，系今日代表教会世俗化一种同流合污。
所以巴兰的教会就，巴兰的教训就代表教会的。与世俗的同流合污，
我们又要上帝的祝福，
我们又要上帝的祝福，
我们又不放弃一些所谓世俗的享受，
我们又不放弃一些所谓世俗的享
受，我们又要金钱挂帅，
我们又要金钱挂帅，
又追逐声色犬马，
又追逐声色犬马、
啊、所以他很厉害了，他来了半年
谢谢牧师、
啊、他很厉害，半年就可以替我翻译、啊所以呢，其实这个是讲到当时那个的别加摩教会一种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讲到当时别加摩教会的一种状况，
所以有人形容呢，当教会迈向这个世俗化这个过程呢，
所以有人形容当教会迈入这个世俗化的过程，
就是不断的妥协，
就是不断的妥协，
将我们坚持的东西，
将我们坚持的东西
慢慢就妥协了，
慢慢就妥协了。
因为新约的学者形容教会有两个大的敌人，
一位新约学者形容教会有两位大的敌人，
一个就是律法主义，
一个就是律法主义，
就是说定了很多的规矩让人来到教会好像九规十戒一样，
就是定了好多的规矩让人来到教会就好像去要守那些守则一样，
这样又不可以做，这样又不可以做，
这样也不可以做，那样也不可以做，
这样又犯错，这样又犯错，
这样也犯错，那样也犯错，
但你连坐呢都腰咧挺到直一直的，
那你坐的那个腰都要挺得很直很直。
另一啲咧就系叫自由主义，
另一种就是叫做自由主义，
百无禁忌，
百无禁忌，
以自由作为嗰种放纵嘅借口，借口。
以自由作为放纵的借口，
特别今天我们处身一个所谓叫做后现代的社会，
尤其是那种叫做后现代的社会，
我们很个人主义，
我们好个人主义，
以我们自己为权威，
以我们自己为权威，
我想现在大家做青少年工作就知道年轻人呢就是很后现代的思想了，
我想大家现在做一些青少年的事工的时候就发现青少年有很多
后现代的思想，所以别加摩教会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
所以别加摩教会有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世俗化，
就是世俗化，
慢慢妥协，
慢慢的妥协，
迈向那种自由主义，
迈向那种自由主义。
所以当时呢，是一班呢叫做这个尼哥拉党的教训，
所以当时有一种叫做尼哥拉党的教训，
就是有一群人叫尼哥拉党，
就是有一群人叫做尼哥拉党，
在教会的里面，
在教会里面，
他们呢就提出这个教训，
他们就提出一些教训，
就是说呢，食偶像之物呢，没什么所谓的，
就是吃祭偶像之物呢，没有什么关系，
经过牧师或者一些神职人员的祝福就没事了，
经过牧师或者一些神职人员的祝福以后就没事了。
嗱，我们不是讲紧嗰啲话咩今天我们香港有时候有些长辈拜过那些，
我们不是说现在香港一些长辈那些拜过的一些东西，
不是只是那些，
不是只是那些，
我们讲食偶像是参加他们那些的狂欢大会，
我们讲的是参加他们拜偶像的那种狂欢大会，
另外呢他们都提倡一种的教导，
另外就提出一种教导，
基督徒不要紧
的，基督徒没有什么紧要的关系，
你如果跟人即有一些不恰当的关系，
如果你和人有一些不恰当的关系，
八天之后就会即得到洁净的了，
八天之后就得到洁净了，
即你每犯一次就等八日再犯咁解啫，
就是你犯一次等八天再犯就可以，就是这种解释。
我相信冇一个太太或者丈夫容许嘅配偶每八天做一件咁嘅事，
我相信每一位太太都不会愿意每丈夫去做这些事，然后八天就得到洁净。
所以如果巴兰的教训呢，是同罪恶妥协。
如果巴兰的教训是向罪恶妥协，
尼哥拉党的教训是一种宗教的狡猾。
尼哥拉党的教训就是一种宗教的狡猾，
将一些错误的行为自圆其说，
将一些错误的行为自圆其说，
淡化那种的危险性，
淡化那种危险的色彩。
所以在当时那个的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当时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他们面对这个困难，
他们面对这些困难，
面对这个试探，
面对一些试探，
他们就合理化了，
他们就将这些合理化。
哎呀，跟罗马皇帝装香有什么问题呢？
给罗马皇帝上香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他是人不是神来的啦，
大家都知道他是人不是神啦，
我们妥协一下，
我们妥协一下，
风平浪静了，
风平浪静，
他继续管治，
他继续管治，
我们继续聚会，
我们继续聚会，
又或者好像尼哥拉党一样，
又或者好像尼哥拉党一样，
大家都这么做了，
大家都这么做，
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独善其身，
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独善其
身，我们不可以太过 outstanding， 或者我们自己好像觉得高人一等，
我们不可以好像高人一等，
我们与众同乐，
我们与众同乐，
上帝都会赦免我们的，
上帝都会赦免我们的。
难怪有人这么形容我们的人生，
难怪有人这么形容我们的人生，
他说我们少年的时候拒绝作出妥协，
我们少年的时候拒绝做出妥协，
青年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妥协的需要，
青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妥协的需要，
成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妥协，
成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妥协，
中年的时候我们学会妥协，
中年的时候我们学会妥协，
老年的时候我纯熟运用妥协，
老年的时候我们纯熟运用妥协，
最后我们发觉我们的人生就是不断妥协，
最后我们发现人生就是不断妥协。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呢？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呢？
到底我们那条线可以摆到多厚呢？
到底我们那条线可以摆到多厚呢？
当我们说要指出基督徒向现实妥协的例子，就罄竹难书。
如果我们要指出基督徒向现实妥协的例子，就罄竹难书。
以我们牧师为例，
以牧师为例，
你知不知道每一个统计数字每十年，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统计数据指出每十年
有五分之二在位的牧师离开他的牧职，
有五分之一在位的牧师离开他们的职位。
我在美国侍奉的时候，
牧师在美国侍奉的时候，
我认识一位牧师，
牧师认识一位牧师，
他自己开教会，
他自己开教会，
他本身是个律师，
他本身是一个律师，
他说我读神是为了了却妈妈的心愿而已，
他说他读神学是为了了却妈妈的心愿，
所以我了却了妈妈的心愿呢，
所以他了却了妈妈的心愿，
我就继续做我的律师，
他就继续做他的牧师律师
律师是
律师，
继续做牧师都好的
继续做
或者我们看看美国历任的总统，
或者我们看一下美国历任的总统
或者今期的总统，
或者是在任的总统，
他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他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其实你大家应该知道美国的总统要一定强调自己是基督徒呢，
所以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总统一定要强调自己是基督徒。
我生活在那边很久就知道了，
牧师在那边生活了很久就知道，
因为在中部和南部都是以教会那个基督徒那个影响力很大，
因为在中部和南部都是以教会的基督徒的影响力很大。
如果你说自己基督徒是可以得到很多的那些选票，
所以你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话，他就会得到
很多的选票。我这么说，我无意，我没有资格去评价其他的人，
我没有资格去评价其他的人，
但我们反问我们自己，
但我们反问我们自己，
当我们声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们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照耶稣所讲，
我们有没有尽到耶稣所讲的？
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
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
我们有那份的影响力。
我们有那份影响力。
在那种俗世的里面，人家觉得，哦，你们基督徒是有一种不同的价值观。
在每一种角色里面，都让人看到我们基督徒有一种价值观。
毕加摩的教会就落在一个这样的光景。
毕加摩的教会就是落在这样一种光景。
在世俗的妥协之下。
在向世俗的妥协之下，
佢唔再系光同埋盐，
它不再是光和盐，
相反系同流合污，随波逐流。
相反的是同流合污，随波逐流。
所以耶稣基督提醒我哋，你哋要悔改。
所以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要悔改。
我哋成日都讲悔改系咪？
我们整天都在说悔改。
记唔记得悔改嗰个意思系乜嘢？
记不记得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
同意神嘅指责。
同意神的指责。
态度同埋行为改变。
态度和行为改变。
今日我哋基督徒咧？
今天我们基督徒
就你批评，你批评。
就是你批评
我接受，
我接受
态度依然照旧，
态度依然照旧。
呢个唔系真正嘅悔改，
这个不是真正的悔改。
所以喺整件嘅事情嘅上边，
所以在整件事情上面，
呢、这个嘅佢哋不断嘅自圆其说，
他们不断的自圆其说，
呢个唔系悔改，
这个不是悔改。
最后十七节提到咧，神要赐佢哋一块白石写上新名。
十七节提到神就赐他们一块白石写上新名。
其实 当时罗马那个法例，
其实当时罗马的法律
就说，如果我判断某一个人没罪的时候，
就是我判定某一个人没有罪的时候，
我拿块白石，
我拿一块白石
写上他的名字，
写上他的名字，
给了他，
给他，
这个就作为他无罪的证据，
这个就作为他没有罪的凭证。
耶稣基督提醒当时的教会，
耶稣基督提醒当时的
教会，只要你真诚的同意上帝的指责，
只要你真诚的同意上帝的指责，
态度和行为改变，
态度和行为改变，
这个赦罪的恩典仍然存在，
这个赦罪的恩典仍然存在。
过去几十年美国流行一种成功的神学，
过去十几年美国流行一种成功的神学，
只要信耶稣凡事亨通凡事成功，
只要信耶稣凡事亨通凡事成功，
飞黄腾达一帆风顺，
飞黄腾达一帆风顺，
所以开心就可以做啦，
所以开心就可以做了，
最紧要及时行乐，
最重要的是及时行乐，
做基督徒唔需要受苦噶，
做基督徒是不需要受苦的，
如果你去啲美国人嗰啲教会，有时你都支持佢哋唔住嘅。
如果你有时候去到美国的一些教会的话呢，你就会感受
不了，
受不了的。
每个都揸住杯 Starbucks 喺度崇拜，
每个人都拿一杯星巴克在那边崇拜，
饮啖 Starbucks，
饮一口咖啡，
哈利路亚咁，
然后再讲哈利路亚。
如果有嗰个 Super Bowl 嗰个决赛咧，
如果有那个足球比赛呢，
崇拜少一半人，
崇拜就会少一半的人。
但是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所信的信仰，
但是这样一种不是我们所信的信
仰，我们既要上天堂，
我们既要上天堂，
又不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代价，
又不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代价，
这种我们叫宗教消费，
这种我们叫做宗教消费，
或者将教会变成一个的俱乐部，
或者将教会变成一种俱乐部。
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些不断成长的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个成长的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大部分的会友去问一个问题，
就是大部分的会友会问一个问题，
我可以为神和为教会做些什么，
我可以为神或者为教会做些什么。
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一些停滞不前的教会，
一些停滞不前的教会，
他们就不断会问教会可以为我做些什么，
他们就会不停地问教会可以为我做些什么。
喂牧师，你两个礼拜没来探访了，
哇牧师你两个礼拜都没有探访来了，
牧师应该每天都打电话向我报告，
牧师应该每天都应该打电话，
或者
呢
我们只是懂批评教会这样做得不好那样做得不好，
或者我们只是去批评教会这样做的也不好那样做的也不好，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呢？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呢？
如果你看回启示录当时的七教会，
如果你看回到启示录当时的七教会，
他们面对的困难，
他们面对的困难，
面对当时的政权，
面对当时的，
面对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已经是好像低人一等。
面对你当时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已经是低人一等。
他们仍然持守他们的信仰。
他们仍然持守他们的信仰。
昔日这个嘅改教先锋马丁路德，
昔日这个改教的先锋马丁路德，
他面对权贵整个天主教嗰个嘅压迫。
他面对权贵整个天主教当时的压迫，
他生命受到威胁，
他生命受到威胁，
他讲出一句历史的名言，
他讲出一句历史名言，
他说这是我的立场不会改变，
这是我的立场不会改变的，
Here I stand I cannot change，
Here I stand I cannot change，
如果有这样的需要，
如果有这样的需要，
求主帮助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
求主帮助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 我们应该是顺服尊敬政府，
我们应该顺服尊敬政府，
我们要配合政府，
我们要配合政府。
至少罗马书提醒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
罗马书提醒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
但在这个过程要坚持我们的信仰，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坚持我们的信仰。
求主给我们有这份道德的勇气，
求主给我们有这份勇气。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每当我们想到我们在香港，在一个很自由很开放的地方，我们毫无限制来敬拜你，我们向你深深感恩。我们再次想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特别在一些伊斯兰教的地方，很多你自己的儿女他们面对很多的逼迫，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求主也透过今天早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凡有耳听就应该要听，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